到的时间，今天易经长老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看见，所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十节。我们请大家翻开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遍，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到第十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开声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请易经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做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将这一段讲道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恳求的主，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再一次的将讲员、将会众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再一次的恭敬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恳求的主，你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也能够看见主你自己话语中的宝贵。愿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你们喜欢撒该这个人物吗？你们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心中是不是有许多的欢喜呢？你喜欢撒该这个人吗？我跟你说，撒该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一个极坏蛋的人，但是呢，却偏偏被主选中，结果呢，主靠着他赐给我们圣经中一句很宝贵很宝贵的话语，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讲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一节经文啊，你在其他的书卷里边找不到，就表示说呢，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呢，只有路加福音将这一段故事呢记录了下来，而且呢将这一节宝贵的经文就是提到了主耶稣那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他是怎么样子我们得着这一句话呢？是透过撒该这个人。如果说你喜欢撒该是因为撒该长得矮，那么你站在他旁边你就显得比较贵重，那我想这个你还是看偏了。撒该这个人很可爱哈，从圣经我们这段经文里边所看到的非常可爱。不过如果说你是生长在当时代，你是长在耶利哥的这一些犹太百姓的话呢，我想你一定对撒该这个人啊恨之入骨。怎么说呢？好，我们就好好的来这一同听讲。这段经文它记录到了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受难之后呢，他就往耶路撒冷去。那么之前我们曾经提过，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进到耶路撒冷城，他特地选择要经过耶利哥这个城市。那么在上一段呢，我们提到了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刚刚要进入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碰见了一个瞎子。这个瞎子啊一直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 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因着怜悯他，就医治了他的眼睛，这个瞎子的眼睛被打开了，他的心眼也被打开了，然后他看见上帝的荣美，他看见上帝的荣耀，他一想也不想，就随着主耶稣基督的脚踪呢，一同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一边赞美上帝，一边将那荣耀都归给上帝，看到的人呢，也将一切的赞美归给上帝。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重点，耶稣碰上这个撒该，这是第一段是非常感动人的一幕，因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你想想看，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要选择，在多个选择当中，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路经这个耶利哥城进入到耶路撒冷呢？况且耶利哥城我们曾经提过，它其实就是在圣经里边一个被咒诅被诅咒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住的人啊，我相信各式各样，其中呢就包括了我相信当时代令犹太人的 这些同胞呢非常看不起的这些税吏。谁是税吏呢？就是向人抽税的这一些人，这是他们的职业，这是他们的专业，这些人呢往往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们愿意呢出卖他们自己的这一些犹太同胞，他们向着他们的这个敌人啊，就是这些罗马人，就是向着这一些侵占他们的这一些罗马人啊，为他们愿意为他们服务，从自己的老百姓当中拿了税，然后上交给这个罗马敌国。你说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很痛恨他？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开头的时候呢，他提到了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出来传道，在出来预备主耶稣基督的事工做先锋。那么他曾经在讲到一半的时候呢，曾经啊有一批的这些税吏人呢、就来向他请教，他说我们要受洗，那么我们当做什么呢？你还记得施洗约翰给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吗？他说你们除了立定的这个数额呢不可多取。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代呢有许许多多这些税吏啊，他们除了收当纳给罗马帝国的这些税呢，他们还加了一些自己放在自己钱包的这一些多出来的这些税。所以呢他们一方面是做工，一方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从他的工作里面呢很方便的就向这些老百姓呢多取这些税，所以呢自肥。所以撒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撒该圣经是这样子说，他是一个税吏长，不要说是税吏长，单单一个税吏啊就使到犹太族的这些老百姓呢恨之入骨啊。我相信被他多索取的这一些老百姓，需要要因着这个人的缘故呢要多税的人啊，一定对他痛之入骨啊。我相信他们可能也在暗中祷告上帝，最好有一天能够在后巷没有人的地方啊，能够单一的碰见他，然后给他拳打脚踢，给他揍他一顿，能够来这宣泄一下自己那一种不满的情绪。更何况这个是一个税吏长。什么是税吏长呢？我想一定是工作表现在罗马帝国的眼中呢，工作表现非常优越，可能很有这种组织能力的这一些人呢，其中选出来，然后呢作为这些税吏的一个队长，能够来这指示他们应该如何采取什么样子的手段，能够从这个老百姓当中呢能够抽到他们所应当抽的税。因为你可想而知嘛，你要向人拿这个税，一定有许多人很不喜欢很不愿意啊，对吗？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手段，而且呢你的手段一定要非常的高明，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使到每一个人都规规矩矩的向你 来自纳税，这就是税礼。如果说今天呢，我们有机会要做这个 survey， 做一个 poll， 选一下，哈，至于你最让人觉得说最崇高的那种专业的话，我想什么时代你去选的话，都是医生啊，对吗？律师，我想就要看你是属于哪一派的人了。好，教师越来越低了，那个职位就越来越低了。现在人看不起教师了。不过如果说今天我们好像要投票，这个税率呢，肯定就摆在最低层的，最让人看不起的，就是这样子的人。但是呢，偏偏圣经每一次提到这个税率的时候呢，特别在路加福音，如果说你有注意到，都好像是从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税率的另外一面，这是很奇怪的。好像说刚刚提到的这个施洗约翰，他出来讲道，然后税率呢来到他的跟前，就说我们当做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受洗呢？就表示说他们怎么，他们听了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讲道之后，好像有那种悔改的心啊，诶，好像是正面的。还有什么呢？我们都很清楚，只是有一个比喻啊，就是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两个人在祷告，结果呢，我们应该学习谁啊？我不是叫你选择当税吏，不过我觉得说，我们从他的祷告当中，至少我们可以从税吏的身上，在他祷告的时候，他认清到自己是个罪人啊，所以他不敢看那个天，他认为他不配来到上帝的面前，反而给我们看到，诶，有一些税吏其实是有着一面好的一面。那么还有谁呢？在路加福音他也曾经提过，主耶稣基督他出来到各处去讲道，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呢，也碰上了一个税吏。哪个税吏？这是税吏利未。所以呢，他就来到他的跟前，就跟他说，你跟随我吧。那个税吏利未，他的名字是利未，是一个典型犹太人的名字，利未 Levi。结果呢，这个利未呢，到后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写下马太福音的那一位马太，使徒马太。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跟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看人跟世人，这世界看人是不一样的。上帝的选择跟世人的选择，往往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给我一个挑战。有时候我自己在想，哎，在学校当老师吗？那么如果说你是当老师的话，你总希望什么？每一个学生都是模范生嘛，对吧？每个学生都规规矩矩的，每个学生都把功课做得满满的，好，每个学生都愿意能够来这发问的，每个学生都是品学兼优的，各个方面的佼佼者，不是吗？那么至于那些坏学生由谁教呢？对学习又没兴趣，在课堂上除了捣乱就是捣蛋，这是两种事情他们就会忘，两种事情他们会做，要不是是骂架，要不然就是打架。那么如果说当一个学老师的话，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就很难教，对吗？所以你就好像如果说碰到那一些很难处理或者是有许许多问题的这些学生呢，有时候你会好像很容易的就好像掉入到一个陷阱里边，好像说最好这些坏学生是由我的同事来处理，到了我同事的班级，不是吗？这就是我们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圣经偏偏呢，在这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面。主耶稣基督曾经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啊，是病的人才需要医生。那么你自己在想，是好学生需要老师呢，还是坏学生需要老师？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想至少我当一个老师，哎，在碰上这个坏学生的时候，坏学生，现在我们不能讲学生是坏的，都是好的哈。特别是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这不是在开玩笑啊，特别是基督徒，至少我们在看的时候，不管他怎么样子坏，一定要看到里边去，看到什么？要看到他至少也是上帝按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阿们，好不好？所以我想这就是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啊。这讲的容易啊，行出来你要为我多多为我祷告，好不好？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有买过保险的话，你有买过保险，或者是你有碰上这些像你就是 卖保险的人呢，你会觉得说在这个保险业其实是好的，不过呢里边也有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说有病的人需要保嘛，对吗？有病的人才应该要去买保险嘛，健康的人愿上帝保守哈，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到永永远远，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保险了。不偏偏保险公司是怎么样子保，他们是怎么样子做选择呢？特别是你要买保险的话，你必须要接受那个身体的这种检查，他检查到身体好的，好，我们愿意卖给你，对吗？那么如果说检查的这边可能这边喉咙多出什么东西，有什么肿瘤啊，或者是你的基因里面好像出了一些乱码这一些东西，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就给你两个选择，他其实是叫你最好不要向我买，我们也不愿意向你就是卖给你，那么这样子的话不可以嘛，对吗？所以他的手法那种手段是什么呢？故意很贵的卖给你，结果呢要买的人接着说，哇，这样子的话太贵了，我付不起。结果矛盾的地方就是在这一边，需要买保险的人反而没有能力去买，不需要买保险，我不是说不需要买保险，我说是那些健康的人反而呢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买到保险的。这就是世界看人跟上帝看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的世上，他经常就以着这一些社会的这一些边缘人，社会这一些卑微的人，没有地位的人，譬如说这些税吏，这些罪人，被人排斥的人，被社会不接受的人，这些好像就变成了主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的时候要来这拯救的对象。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好好的经常提醒自己，常常有所的这种反省，常常有所的这种思考。特别是教会应该有着各式各样的人，好不好？所以我们这一点也要好好的时刻的能够来这有所的反省，能够邀请各式各样的人能够来这参加我们的教会，好不好？好，第二点，第一点是感动人的一幕，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谈到就是动善功采取主动的上帝。从经文我们好像发现，诶，是撒该采取了主动，但是是不是撒该采取了主动呢？不是从好像表面来着看，我们应该从设法在圣经里边找出其实是上帝动善功，是上帝采取主动才是对吗？是不是？那么我们先看看，你如果说给你选的话，给你做一个选择题，撒该税吏长这个大财主他能不能够进天堂，给你做一个选择题，你会打勾还是打叉？不要让他进去，或者是要让他进去？如果说当时我们将那个时代的这些人啊，你问他做调查，撒该配不配得进天堂，我想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打一个叉。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点是致命伤啊。如果说我们要专找人们的麻烦啊，至少在圣经上看到了两点只是可以定他罪的。第一，他就是税吏，他的工作就是犹太人的走狗，对吗？就是出卖自己同胞，然后呢将这些钱拿了交给罗马人的这个工作，就可以定他罪了。第二，他既然可以当上这个税吏长，他的手段一定很高明，再加上哇，一个小小的这个收税官哈，竟然变成一个大财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一定用着不同的手段，用着那种欺诈恐吓的方法呢，能够来这收得更多，所以这一点定他的罪，他也不能够上天堂。那么还有一段呢，就是在圣经里边曾经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什么呢？富人如果说要进天国，比这个骆驼要穿过这个针眼更难呐。但是感谢主，按照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知道主来了， 偏偏选择要入侵这个耶利哥城，为的就是要拯救，为了就是要拯救撒该这个人啊。如果说由人来选择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很不喜欢，很不乐意让撒该也一同上天堂，不是吗？这个人应该将他判下地狱。如果说真的有一天他上天堂啊，这些义人们当中呢，一定会集体 boycott， 我们全部不要上天堂，因为因着这个人的存在，我们不愿意跟他同在。所以撒该上天堂，我相信就是上帝给他双重的恩典临到他的这个身上。好，我们刚才提了，到底是谁采取主动，是谁先看到了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撒该啊，他有自知之明，因为他长得矮嘛，所以他知道在众人当中，在这些热闹的地方，就是视线就会被人挡住了。那么他选择什么？他选择爬上桑树，然后呢，为的是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哇，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哈，好像一个很活泼的一个人物啊。而且呢，我觉得说他也相当的精明哦，因为圣经说，因为他知道，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你有看到那个字吗？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他早就已经算好了，主耶稣基督从这个地方来，转了45度，要朝这个地方，才是朝往经过耶利哥城，然后朝向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他老早就已经算好了，他已经知道，他知道呢，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好像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始终好像都是撒该做主，撒该自己采取行动。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嘛，今天我要邀请大家在看这个必字的时候，是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从撒该的角度，只是他这个是唯一到了这个选择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他就选择好了一个好的桑树，健康的桑树，爬上去在那边等耶稣经过，然后好好的从上面俯视下来，看看耶稣到底是一位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物。但是从圣经的角度，从主耶稣基督讲了那一句话，第9节第10节，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主耶稣基督必须要经过这个路，只是因着他就是顺着上帝的旨意要经过这个地方，因为他要来着寻找这个撒该。所以是谁先看到了谁？是撒该爬上桑树，因为他要看看耶稣。不过我相信老早主耶稣基督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老早已经看见撒该，他会坐在这个桑树右边，所以他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哇，我想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段，因这呢，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确实就是要寻找拯救那些世上的人，那些偏离了正路，但是主呢，因着他的怜悯要来着寻找他。所以我相信是主耶稣基督老早就已经看到了撒该，而不是撒该先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好像这个撒该就在那边等候，等候主耶稣基督经过。但是如果说从救赎的角度去看的话，老早救赎就已经安排好要临到这个撒该，好像其实就是上帝在等候着撒该向他的回应。所以始终还是上帝是先手，上帝是主动，上帝先邀请，上帝先真正认识这个撒该。我们从其他的这个圣经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搜寻许许多多谈到这一类的事情，唯有上帝真正动了善功，那么人才可以有机会能够向着上帝来着回应。罗马书3:10-12，我们都很熟悉的，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那么紧接着那一句话， 我们要听清楚，他说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圣经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没有人寻求上帝，也包括了撒该，但是因着上帝要来着拯救撒该，上帝就在撒该的心里边动善功，使他产生可能好奇，可能从他这三年以来主耶稣基督各处去传教，各处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各处去拯救医治赶鬼，从这一些听回来的这一些故事当中呢，好像隐隐约约在这个撒该的生命里边开始动了善功。所以我们看约翰第六章第37节，他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你看那个必字吗？只是如果说上帝已经是定的，他必须要如此行。所以他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呢，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还有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9节，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包括了撒该。所以主耶稣基督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他马上就要为着我们这些罪人受苦受难受死，被钉十字架了。但是呢，在这个最后的关头的时候呢，他始终没有忘记税吏长撒该，这个大财主撒该。因为圣经说凡是上帝所吸引的人，他们一定会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呢，主耶稣基督遵照着上帝的旨意，顺服主耶稣的顺服父上帝的旨意呢，他叫这一些人呢一个都不失落，并且呢在末日的时候一定要将他们救活，一定要叫他们复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44节，如果说有机会你们回去你们再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很美很美的一段经文。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若不是上帝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主耶稣基督他重复，他说在末日呢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这边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基督动了善功，主耶稣基督采取了行动，主耶稣基督就是要来这拯救撒该。我想这一段经文如果说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撒该，所以他要经过耶利哥城来拯救撒该。你想想看，那个恩典临到撒该，那个恩典呢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再想想我们如何来着真正认识上帝，我们如何因着上帝的恩典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如何在信了主之后好好的倚靠他过我们的生活，享受着与主自己的同在，与主自己同行的那种同乐。你有想过吗？只是因着上帝吸引你，只是因着上帝来着感动你。所以每一个人的呼召都是个别的，这就是他美的地方，这就是他最宝贵的地方。我们做一个复习，在哥尼撒勒湖边，主耶稣基督刚出来讲道的时候呢，他就呼召了西门彼得、西比泰的这个儿子雅各和约翰，最后他们也成了他的这个12门徒。我们刚才有提到主耶稣基督在他讲道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个地方，他见到了那个税吏利未，结果主耶稣基督跟他说跟随我吧，也是个别的。如果说大家对圣经只是读过有印象，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曾经从犹太要回到加利利，就是从南往北走的时候呢，他也选择经过了犹太人经常选择避免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省，他就是要特地 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省，然后呢在这个叙加这个城，在雅各井旁那边找到了那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你看看，这都是个别的为着这一些人，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只是选择走了这一些路，所以看在其他人的眼中显得不一样的，不应该在什么地方，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呼召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个别的，都是宝贵的。在比斯大池边，主耶稣基督也曾经医治了一个38年的一个病人，当中有着许许多多的病人，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偏偏就是医治了那个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上帝的呼召临到人的时候呢，都是个别的，这一点很宝贵。我不知道你最后一次受到上帝的感动是除了你那一天痛哭流泪悔改认罪之后成为天国的子民之后，有没有继续被主来着感动呢？我想我们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们个人都有不同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读了一篇的讲道，哎，你好像忽然间意识到开了，开悟了，好像那一篇道就是专专为着你讲的。你有这样子的经历吗？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或者是你在某个场合，某个布道家，某个牧师，某个传道人，某个宣教士，他们在做分享，在做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呢，忽然间有几句话，好像你好像听到上帝说，某某人，这就是我向你要讲出的话，这就是我要领到你的那个恩典。我想一定会有的。我们的上帝做事总是不一样啊！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就是20世纪很伟大，可以算得算是应该是最伟大的钢琴家吧，这个可能我们要请教这个属会传道啊。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是谁啊？有人说就是这个 Arthur Rubinstein， 我想他的名字也好像多多少少告诉我们他可能就是一个犹太籍的这个音乐啊，音乐这个钢琴家。他说他每一次在这种大型的这种演奏会的时候呢，他有一个 ritual， 他好像必须要经过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帮助他进入到那种状态呢，然后开始弹琴。他每一次一坐下来了之后呢，他将他的心静下来了之后呢，他的眼睛就不看键盘，因为他说看那个键盘会使到他忘记要接下来要弹什么，这是很有趣的哈。那么他说他每一次他坐下来了之后呢，他就在这场所里边寻找，可能寻找一个人或者是寻找一个物，然后呢那个眼睛就往着那个方向，然后他开始就弹琴了。我想讲到不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哈，不过有时候当老师哈，我注意到有一些学生不注意的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我就将那个焦点就摆在他的那个身上，哇，他在讲话，突然间他注意到有人在看他，他看起来之后，原来我在那边看他，吓了他。不过那个是不舒服的这种经历。不过如果说你可以想到，如果说这一位伟大的钢琴家阿德·鲁宾斯坦，他看着你，他单单为你弹琴的时候，你就好像始终认为这个琴这个演奏会就是单单为你，你一定是很感动，是不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他临到的时候就是要找着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哈，主上帝创造了万物呢，他创造了的星星，圣经说，我们翻到这个诗篇第147篇，哦，这一句话我很喜欢。诗篇第147篇第4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诗篇第147篇第4节，他就是指的上帝。上帝数点星宿的数目，哇！然后呢？接下来那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一称他的名，这一点是人不能够做得到的。当时啊，在这个伊甸园
上帝创造了万有呢，他顶多吩咐亚当来，在你眼前的这些动物啊，能飞能走的能游泳的，你就给他们命名吧。当时上帝将一个更大的一个难题啊，就是给那个星星点名啊，点算，然后给名字啊。哇，这一点亚伯罕可能做不来，所以上帝没有给他。不过呢，上帝因着他创造的能力，因着他无限的能力，从人的角度，星宿啊，哇，那么容易数算清楚吗？看都看不清楚，不要说算，不要说算不清楚，现在是一点名啊。这一点呢是很宝贵的，就表示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啊，看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宝贵的，都是宝贵的。这一点我承认人做不到。我们人如果说要给星星命名的时候，顶多有什么？顶多这个是太阳，这是月亮，好，八大行星，九大行星，好，水晶地火木土天海冥，现在冥王星已经不算是行星了，变成八个，所以将它一个抽掉。那么其他的还有什么星啊？可能流星、扫把星、彗星什么什么。不过你讲了，你大概知道我们所知的有限，也没有能力。那么说我又不是专家，如果说我是天文学家的话，可能会啊，不对。你看天文学家，我们所知识熟悉的这一些星座，天文星座是什么样子来的？就是要用这星星来辨认方向吗？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那么呢，要一个一个星去叫那个名字，哎呦，叫不出来啊，叫不出来啊，这叫 A 这 B C D 26个已经完了，接下来要用什么 A1 A2 A3 啊，很难啊，因为你要记起来，这样子也很难。结果人用人的智慧呢，将好几个星星用这图像的方式，这个看起来这个星星，这个星星点起来好像一个人的翅膀，不是翅膀啊，肩膀，对吧？然后哎，这个好像是他的脚，这个好像是他的弓，所以呢将这些星星用这线将它串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猎户座。那么我们只认那个星座，不认里边很详细的每一个星啊，我们人做不到。所以人跟上帝不一样，我们人只能够大略，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的呼召也是如此，每一次都是个别的，每一次都是特别的，每一次都是那将那最宝贵的都愿意赐给我们。撒该在上帝吸引了他之后呢，他开始有所的反应。他之所以为什么选择上那个桑树，是的，我们可以说因为他矮嘛，但是你追寻到底哈，你会注意到他其实是要看看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我相信在他脑海里边已经勾画出了主耶稣基督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三年，过去的三年，主耶稣基督到各乡各城去行上帝的工作，他多多少少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呢，他一定是听回来了。我想他开始对着他听回来的开始有了这个反应，出于一种好奇。这个 Campbell Morgan 呢，他有一段在解释为什么这个撒该会愿意爬上这个桑树要看看耶稣呢，他有着另一种看法，我觉得说也是，这是很独特的。就说撒该原本是这样子吗？他跟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祭司们都是为敌的，大家都看不顺眼。那么现在既然知道这些人呢，他们都不喜欢耶稣啊，哎，这样子好啊，我偏偏就要去找耶稣，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那么按照这 Campbell Morgan 的解释是说呢，凡是可以跟这些撒都该人、跟这些祭司长、跟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作对的每一个机会呢，撒该他会争取，然后呢故意将他行出来啊，这是他的看法，我觉得也是很有趣。我相信呢，从他听闻回来的这些故事当中呢，他一定曾经有听过人们讲，哎，你的同行利未已经给主耶稣基督呼召成为他的门徒了，他可能听过这句话啊。当时我想利未也不能够 WhatsApp 给这个撒该，哎 Dear brother, you know, I have accepted Christ. I hope that you can do so also. Okay, at this time, yeah, Jesus will pass through your town, so please be ready and greet him. 没有 WhatsApp， 不过我想多多少少听回来的故事当中呢，他好像觉得说，我又不比利未差到哪里，对吗？可能我也有机会啊，所以他就慢慢慢慢的发现到自己，其实在上帝的眼里呢，始终还是有机会的。他可能良心发现，他知道自己做了太多，不能够如此继续下去啊，要终究要有一个果断的这种做法嘛。所以我想他可能受到了这些，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众多的这些原因呢，他开始向着上帝有所的回应了。你看这是一个多美的一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嫌弃撒该，他来了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中文的翻译非常的好，因为第一，英文它应该是用 to seek and save the lost，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翻译，对吗？不过呢，中文是用世上，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两个动词，第一个要寻找，寻找什么样子的人啊？当然是迷失的人啊，所以那个就是寻找迷失的人。那么不单单只是寻找啊，如果说寻找到了，大家拥抱一下，哭啊哭啊哭啊，但是没有真正拯救的能力啊，也是一场空白的那种希望呢，顿时间就落空了。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要来着拯救世上的人，就表示说寻找那些迷失的人，寻找到了呢要拯救他，所以是世迷失上，就是要丧命的人，已经丧命的人，那么主耶稣基督要来着拯救他，就是那些该死的人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偏偏就是为了要来着拯救他，我想就是圣经伟大的地方，我们的主伟大的地方。也基于这个原因啊，我相信这是归正我们很强调这是上帝的主权，是有它的道理。因为从众多的经文当中呢，我们浓缩起来的一个原则，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自己动善功，然后人方能够来着回应。偏偏在这时刻，一幕很美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偏偏众人看见了，诶，上一次这个瞎子看见，众人也看见，结果众人呢愿意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那个是好事嘛。瞎子现在已经可以看了，都是好事，赞美主。不过天仙选择了要拯救这个撒该啊，所以众人他们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第七节我们一起看，他说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哇，你看众人看事情始终跟我们的上帝不一样，他们偏偏看到了那不美的一面，而没有选择看到那宝贵的一面。好，很快的我要来讲最后一段，就是感动的一幕。接下来动善功采取主动的上帝，那么我要用有了真悔改，那么一定会有真行动的撒该之前呢，我要谈谈有一句话，这是在第九节，他提到了啊，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这家是指着什么？这是撒该的家。我不知道他家里有谁，但是明明圣经告诉我们，救恩就临到了这家，救主就亲临到了他这个家，而且是一起用餐，而且呢撒开也大大方方来着招待主耶稣基督。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看这一边呢？所以我在这边也做一个交代，他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这个撒该 现在呢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撒该跟亚伯拉罕他们相差的年龄有多大啊？好大好大哈，一定是一个长距离啊，对吗？但是他这一句话是表示什么呢？这边要表明就是说，其实亚伯罕就是上帝所呼召的犹太人的这个老祖宗啊，因为他信上帝，所以呢上帝就把他就是呼召他，他就变成了上帝国度里边的人。那么如今撒该因着他也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要来这帮助他拯救他的人，而且呢这个救恩临到这个撒该这个家，所以呢同样的他以着信心相信，并且呢他接待主耶稣基督在家招待他，摆这个宴席啊，来招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他其实也就是上帝属灵的孩子，就是上帝属灵的这个产业。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第十三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凡接待主耶稣的呢，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新约有不同的书卷也提到了，都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要相信上帝就是那一位救世主，就是要相信上帝就是那一位要来着拯救的上帝，拯救的弥赛亚。那么透过这个管道，就是以信，透过相信，以信为本的呢，全部都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包括了你和我。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经上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算为他的义。今天撒该也是如此。那么我们要说，主耶稣说这个救恩临到了这个家，是单单临到撒该呢，还是临到其他的家人呢？我相信救恩是个别的，他临到了个别个别的人，个别的人呢，必须要个别向着上帝有所的回应，方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呢，圣经同时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面，特别是在我们当中，可能弟兄姐妹们因着是在结婚过后才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所以可能你的先生，可能你的这个太太，他们还未信主，或者是你的这个，可能我们就说孩子吧，孩子还没有真正就是接受耶稣为救主，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呢？我想我们读圣经的话语呢，多多少少他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这种安慰。我们深信，如果说救恩竟然临到了我们的家，我们继续以着敬畏上帝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凭靠着信心深信上帝也愿意要来着拯救我们的家人，那么盼望有一天上帝的恩典也能够来着临到他们。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那边，他也给了当时刚刚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这无论是太太或者是先生，但是他们的这个生命的同伴呢还没有真正认识主，那么保罗给他们的这个劝勉是什么呢？给他们的鼓励是什么呢？我就将那个经文读出来。他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他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只是在这边妻子是信了主耶稣基督的，就成了圣洁。并且呢，不信的妻子，这边是不信的妻子，但是因着丈夫已经接受上帝为救主，并且不信的妻子呢，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那么保罗说什么？他说，不然他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了。还有一节我们所熟悉的《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第三十一到第三十四那一段里边有一节，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盼望也借着这些保罗所写下的经文，路加所记录下的这一些经文呢，时刻的提醒我们继续不断的为着那些为信主的家人呢，为着他们来的祷告，盼望有一天我们所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这个恩典呢，也同样的能够领导他们，他们也能够一样的和我们在天国的这个国度里边呢有份，能够一同和我们在主日敬拜，一同参加崇拜，一同也有着教会的生活。愿主自己能够来这开恩怜悯我们。好，最后一段我要用撒该他在悔改了之后，所以有真正的那种行动，至少有五六大点我们可以将它提出来。就是从第六节开始，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看到吗？然后呢，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那么主耶稣基督就讲了那一段宝贵的话。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地方，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了，临到撒该了之后呢，撒该有一种什么，他说他急忙，急忙表示什么，他有着那种的迫切感，他知道今天我一定要把握着那个机会，所以我不要再随随便便了。我想可能他就从桑树那边跳下来，因为要急着要回去，这是邀请主耶稣基督到他家看一看，拜访一趟，因为从来都没有人愿意进他的门口，路进他的门口也嫌脏，因为这个人我们不要跟他有什么结交。但是今天他那一位已经听闻过的主耶稣基督经过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朝着他看，撒该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吃饭，他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他急忙跳下来。哦，是有跳下来吗？没有，对不起，他就急忙下来，他就急忙下来，就表示说他有那种迫切感，他要回家，赶快的回家招待主耶稣基督。所以对上帝的回应，不要再一直耽误，不要说明天会更好啊，明天才接受主，不要，一定要当下要有着那种的迫切感。第二，他就乖乖乖乖的来着接待主耶稣基督啊，就表示说他什么，他谦卑，他愿意顺服主自己的命令。啊，哪里有人说我要到你家吃饭，不要了，改天了，我今天没空，这样子的话不是很不好嘛。啊，所以他很愿意，只是谦卑顺服，乖乖的就下来了，然后要好好的招待主耶稣基督。而且呢，他的态度什么样子的态度，埋怨吗？不是，他是欢欢喜喜的。所以对主有回应的人呢，肯定他知道上帝在他的心里面动了善功，时刻都有着那种的喜乐，有着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的喜乐。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子形容他的那种喜乐，因为他这一辈子就是给人家看扁了，他这一辈子虽然有多几个铜臭味，有许多的这种钱财，但是呢，他知道他心灵还是寂寞的，他心灵我相信还是寂寞的，因为没有朋友，没有人愿意跟他结交，跟他有来往的那些都是可能在生意上有来往的这一些人了，可能因着他的身份，他的家人也被人家看扁了。哦，他的爸爸就是当那个税吏的 啊，他爸爸就是坏人啊。但是今天主耶稣基督愿意到他的家吃饭，所以他是欢欢喜喜的要去接待主耶稣基督。那么到了第八节，在吃饭吃饭吃饭，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一定向他说了一番话，到底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谈话当中呢，主耶稣基督让他认识到上帝的国度跟这世上的国度不一样，生命永恒的生命跟短暂在世上的生命不一样，给他个选择题。我相信他的心眼被打开了。撒该跟这个瞎子不一样，撒该 原本就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他说他要爬上树上去看耶稣嘛。但是呢，关键是他的心眼被打开了之后，他跟主耶稣基督可能在吃饭的时候谈了一段话，他开始领悟到了，他这个人啊，做的实在是太糟糕了，完全丢掉了上帝原本在造他的时候给他有着上帝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他知道他必须要有所的悔改，他必须要承认，很勇敢的承认。而且呢，他是大大方方，因为他真正白白在主的面前领受那恩典，他也一样的愿意将他所累积回来的这些财富呢，二话不说有一半要捐给当地的这一些穷人。你看真悔改所带回来的这种真行动是多么的美，是多么的美，真的是多么的美。从那一个时刻开始呢，撒该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啊，不是说他的身高好像突然间变成高啊，不是，不过至少在上帝的眼中的时候，哎，忽然间好像上帝的那种形象跟样式，行善好的愿意的都好像彰显了出来，所以撒该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自己也有着那种新生命，他愿意将自己的财富一半给穷人，并且呢站着对着主耶稣基督说，不敢骗啊，直直的站着，如果说我有欺骗谁，有讹诈过谁呢，我要四倍的来着还给那个人。我们感谢主，透过一个罪人，一个大罪人，这个税吏长大财主，一个极坏的人，但是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始终能够领导他。特别感谢主给我们这一段经文，因为是透过了这个大坏蛋，结果主耶稣基督将圣经里边一句太宝贵太宝贵的话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按照着主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主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看了这整篇，我们看到了撒该被主耶稣基督深深的吸引，我们也是信主的人，我们最后一次被主吸引是在什么时候？是前一分钟吗？还是上一年？我相信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眼睛盯在我们这个荣耀荣美的恩主的话，我们应该时时刻刻被他吸引着，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会不断的能够来着成长，因着主他自己一直愿意的能够来着吸引着我们，以着他的话语吸引我们，以着他的圣灵来着感动我们，以着他自己伟大所记录下来的这一些伟大所作所为呢，也能够深深的来着吸引我们。愿主帮助我们，愿主他自己能够来着吸引我们，好让我们也愿意顺服，就像撒该一样急忙的跟随着我们的主，能够一同来着跟随他。好，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恳求这主你自己时刻的能够来着吸引着我们，也愿意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能够来着动善功，时刻垂庇我们，好让我们也愿意快步快跑的来着跟随主。愿主也同样的你自己的恩典也能够来着领导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有朝一日我们当中还有未信主的这一些家人亲朋戚友，也能够因着主你自己的缘故，他们也能够来着得享那宝贵得救的生命，过着那丰盛的生命，再一次能够来着享受着以主你自己的交通和团结。 愿主你能够来这赐福，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